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这集节目的主题是创业之初的重要心态，以及如何在金钱和理念之间取得平衡。在节目里分享的是我自己过去多年来的创业经验，希望能提醒想创业、想增加收入的你，可以拥有长远的眼光，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立下一个有远见的运作格局。我今天特别想要来讲一讲的，就是我在创业路上的运作哲学。刚刚我就在开播之前用10分钟的时间写了一个小的便条纸，那我就回想了一下我从之前成为催眠师开始这一路走来，那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可能是社群经营这件事情好像变成一个大家好像会觉得，如果不打广告就必须要做社群行销，如果没有经营社群好像就没有办法获得流量或者是获得客户，就是会有这种迷思。我自己认为是迷思啦，因为如果认识我稍微久一点点的话，应该就会知道我其实并不是很认真经营社群的人。你看像我的 Instagram 的那个贴文啊，它的最后一个贴文，除了催眠办公室的导览影片之外，我的最后一则贴文已经是2022年的事情了，对不对？我记得我在去年好像没有做什么贴文。好，所以我不是社群行销。然后呢，我也不打广告，我就不会打广告，不会操作。所以呢，我也不打广告，从来不打广告。那一路走来现在，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说一定要靠现在大家主流认知的方式去做宣传才有可能可以有一个稳定起步基础。其实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就不是这样子的路径。我直到现在广告跟社群这两件事情啊，虽然我可能会感兴趣，我可能会去研究它，但是它不会是我的主力。那这个是有我自己的运作逻辑在里面的。那我就想要在这一集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我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在我的整个创业的运作的，你可以说是整个运作模型来说，就是我的商业模式，然后我的成功模式跟那个运作的那个模型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对我来说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础心态。所以我常常会说划对重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那我其实能够理解，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是第一次出来创业，包括自由工作者、自由接案，那这也是一种创业的模式。就对我来说，只要不是去上班然后打卡然后领一份薪水的话，它就算是一种创业了。那它是一种获取金钱的模式。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把到底我是上班还是创业想得那么的严重，就是你不需要把他们分得那么的清楚，就好像上班它就是一个族群，然后创业是一个族群。其实我在我小的时候啊，上班跟创业这两件事情是并进的，因为对我来说这就只是一种，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学习的历程，然后它是一个平行转移的历程。所以呢，在我的运作哲学里面啊，是分成进站跟远攻的。这有打 RPG 游戏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进站跟远攻。那进站的话就是肉搏战，就是你真的要血要够，然后你真的就上去，然后就直面敌人，然后就杀起来的，这种叫做进站。那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远攻，可是也不代表说你只能够远攻，就是你远远的打，然后你就会需要一个坦克。它是可以帮你挡住敌人的攻击的，所以那个敌人他都会去攻击这个坦克，因为这个坦克具有吸引敌人的功能嘛，那它的血就要很厚，它就要很耐打。然后呢，你要练那种远攻的角色，所以呢，有一个坦克在前面挡住敌人，然后让敌人打，那远攻呢，就是在比较远的敌人打不到的范围，然后用自己的攻击力去慢慢的把 敌人消灭，这个是 RPG 游戏里面的一些最最基础的一个玩法。那我自己呢，就很喜欢远攻的角色。那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练近战，但是呢，我的观念是，如果我的资源不足的话呢，我会练坦克加远攻的这种路线。然后呢，我就去回想我自己成为自由工作者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本来就是近战跟远攻兼具那一种路线，但是呢，我会更加的注重远攻。就是呢，我自己在创业之初，就是属于近战的那个部分啊，只要能够让我的开销能够打平就好了。所以呢，就是那种赚那种短期就可以看到钱的这一种，比如说产品哦，或者服务方案啊，或者策略。我会很清楚的知道，它就是有一个短期的阶段性目标的存在。那但是呢，这一点又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的运作观念里面，我会认为说，如果你自己的经济能力是处于那一种，你真的很缺钱，你的钱是不够用的。我们如果用每个月来看的话，如果你的每个月的钱是不够用的时候，然后你又出来创业。那创业一定跟销售有关嘛，一定跟盈利和业绩有关系。那只要是你的月收入是处于赤字的状态，你是钱不够的，甚至你可能预备金都不够，那在这种情况底下，非常容易你在做任何的计划，还有做任何的行销跟销售策略的时候，会非常的利益导向，就是满脑子很容易就想着我要怎么样把别人的钱从他的口袋变到我的口袋。那我觉得，只要出现这个现象啊，它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了。就是在你的整个创业的你的商业结构里面，只要你是把钱放在那么前面的第一位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是很可怕的。就是一旦当你把金钱当做最重要的目标的时候，你的很多的思维，然后很多的行动，还有很多的优先顺序。还有你在看很多事情的心态，其实都是歪掉了，从一开始就歪掉了。那因为我在上一个工作领域，它是非常商业的领域，然后呢，我也有参与带新人创业的那种环节，所以呢，我其实看过非常多人，我看过非常多人在创业这条路上的兴衰，然后有实体创业，有非实体创业的，就是有很多种的创业模式，但是我觉得都一样，就是有一个万流归宗的基本，就是如果说它太过理想化的话，它也很快就会倒了。就太过理想化，它就没有去注重现实面的盈利的问题嘛，然后甚至它会很难有长远眼光，因为如果你现在是在跟，就是你光是在面对现在此刻当下。短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就已经焦头烂额了，你就不可能去想长远的布局跟规划。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人性，好，那这个人性是存在的，你不要去跟你的人性对抗。对，那我自己看很多，然后我也很了解这个人性，所以我不会让自己陷在那种状态里面。再来呢，就是如果你满脑子都在想的是盈利，你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也会歪掉。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呢，是有一种很微妙的那种能量的连接的感觉。就我们说，这有点像是某一种集体的心电感应。就你会知道，你现在在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是不是太过利益导向，还是他是很有理念的？那我刚刚讲很有理念的那种族群呢？如果说他没有去注重现实面的话，他会活不下去，所以呢，他很容易就是会失败收场，那种速度就会很快。然后呢，有另外一个跟他相对的极端族群，就是太过利益导向的，那你就会发现，太过利益导向的这种族群，他就会在那种金钱游戏的漩涡里面，就是我们说道比术更重要，他就会有点像沦陷在那种术的漩涡里面。所以呢，他就会很讲究话术，或者是某一种技术，或是某一种布局， 然后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能够弄到钱。那如果在这种状态的话，你就会发现，因为他的那个能量跟专注力太过专注在金钱这件事情上了，所以你就发现他的心力跟能量都在怎么样获取金钱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顾到，比如说，他的长期的影响力啊，然后要不要顾到长尾效应啊，然后要不要顾到他的理念。还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可能都被模糊掉，因为赚钱变成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理想跟现实，就是理想跟真的有盈利、有赚到钱，应该它是要兼顾的。然后但是呢，你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你就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先奠定好。如果在起步之初，你的心态跟一些最最基础的这种价值观没有奠定好的话，我觉得歪掉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我看很多，看很多，因为我觉得啊，人生真的很长。那我记得我在20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当然是陷在那一种，金钱很重要的那种状态，所以我曾经也过追逐金钱跟社会地位的那样子的生活。但是呢，当我就是爬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我在我够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就是呢，在现代社会，工作跟事业，它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不再会去追逐说，什么时候就一定要能够退休，就对我来说，没有退休这2个字的存在。我其实还很怕退休嘞，因为我觉得退休对我来说就很像是对这个社会来说已经不具备贡献跟价值了，或是已经老到不能动了，所以呢，我就要退休了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待工作跟事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看法是，它其实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其实是在做一件我喜欢而且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并且顺便借此获取金钱。那我比较不是那一种啊，我真的好不喜欢工作哦，所以我觉得赚钱是一件好辛苦的事哦。然后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能够累积到一定的财富，然后跟一定的投资布局什么的，然后就可以让我自己在几岁的时候就可以彻底的退休。我其实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比较在追求的是，不需要为金钱而工作，这是一种自由，就是我今天可以真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我真的可以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跟节奏去获取金钱，所以我跟金钱的关系是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去逐步建立起来的。那我说的这个跟金钱的关系的建立，就跟你获取金钱的管道跟途径，还有你的整个潜意识里面的金钱蓝图运作的模式是有关系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想有钱就有钱，需要钱就知道怎么样获取金钱的这种创造金钱的模式。但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好。那我在20几岁的时候，因为我就已经意识到了嘛，就是工作它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工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获取金钱的工具，它比较是实践理念跟理想生活的工具。那只是我在利用我的工作跟事业去打造我的理念的实践，还有我的理想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必然能够获取金钱，所以金钱永远它其实都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它是顺便获得的。但是呢，我在设定我的，比如说年度目标，或是有的时候我会设那种季目标或是月目标的时候，我还是会设收入目标。但是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设这个收入目标是因为我刚说的那个前提，就是呢，我是在利用我的工作跟事业去实践我的理念，跟打造我的理想生活，顺便获取金钱嘛。所以呢，我设定一个金钱的目标，就代表就意味着我要在前面，就是我在实践理念 跟理想，打造理想生活的这个部分，我必然要运作到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对应的那个金钱目标才会达到。所以这个比较是我自己在运作事业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心态。好，然后我不会让自己陷入那种追逐金钱的回圈里面，因为我看过很多人，他们一直在追逐金钱，但是金钱永远都不够。那我在之前的直播，现在已经上架到 Podcast 的节目里面了嘛，在讲金钱匮乏。那我在那一集节目里面就有提到，就算我赚很多钱，但是当我觉得我很穷的时候，那我就是还在金钱匮乏的状态。对，那潜意识的认知跟现实状态、现实条件，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对等的。所以学了催眠之后，我就会更知道怎么样安顿好潜意识，然后怎么样在现实中产生跟潜意识能够配合的相对的行动，那就会让我的意识跟潜意识他们对焦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那这时候我就会比较顺利了。好，所以呢，我刚刚讲的这个心态很重要的基础心态就是，不要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一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你会很积极的去想，怎么样可以赚到比较多钱，怎么样可以让客户比较愿意掏出钱来，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掏出更多钱来。就是当你陷入这一种思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警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其实是非常窄化的，窄化在弄到钱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很容易顾此失彼。对，那要怎么样在你的事业上面最后的运作是可以顺风顺水的？那就一定要配合长尾效应，所以长尾效应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到。那心态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你要告诉自己你是老板了，所以你要具备老板思维。那我们在上班族的这个位置上，很容易会去抱怨同事、抱怨老板、抱怨你的工作内容，然后抱怨跟你配合跟合作的对象，或是整个事情的处理的环节。很容易会这个样子。那但是我在我有限的上班族生活，我的上班族生活全部加起来就是2份工作，然后一共7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在那7个月的时间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只有2个月的时间嘛，然后呢，那两个月的时间我是拍桌辞职走人的，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上面一个空降的主管。然后对我做出很蠢的要求，我没办法跟笨蛋一起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我就拍桌辞职了。但是呢，在第二份工作，我是在建筑师事务所当公关秘书，就直接当老板的秘书，然后主要负责的工作跟公关有关系。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我的工作环境是非常严峻的，因为呢，我进去了之后，发现同事都不理我。然后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打进他们的圈圈，然后终于我赢得整个事务所同事的爱戴。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有价值而且可以依靠的同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当然也可以不顺利，然后就拍桌闪人啊。但是我直到破关了，就是我直到融入这个工作环境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同事刚开始不理我，不是因为他们讨厌我，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啊，经历过好几任的秘书，每任秘书都没有人做超过2个月，所以我是在位期间最久的秘书，因为那个位置真的很艰难，夹在老板跟老板娘中间，他们是2个极端的个性跟做事方式，要能够在这个夹缝中生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前面的几任秘书都很早就再见了，但是我就没有像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样子，就是遇到挫折跟压力，然后觉得很艰难，就拍桌闪人。我没有这么做，我的选择是好好的去研究我现在整个工作环境，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把我的工作环境整理成我理想的工作环境？那这个就是一个转念。我觉得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在具备老板心态了，就是你可以想象，这就很像你是一个空降的主管，空降主管你要遇到很多的问题，那就很像是土地需要整地，需要翻新，就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在看待我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就是我到底什么地方是我只要掌握好了，我在这个地方的地位就稳下来了。那就我们说，擒贼先擒王。那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也必须要先找到这个可以让我安身立命的那个根基嘛。那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用心的去面对我当时那个严峻的工作环境，所以我就做到翻转。那所以我已经用跟第一份工作很不一样的心态跟行动，然后去深耕我的第二份工作。但我的第二份工作，我那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就是第二份上班族的工作，离职之后我就不会再当上班族了。我真的不喜欢当上班族，我非常确定。我就是一个夜猫人，我就是不喜欢早起，我就是不喜欢打卡，我就是，不喜欢把我的时间虚度在一些我觉得浪费时间的地方。那个是我在当时的想法。所以呢，让自己拥有老板心态是很重要的。我刚刚说，在上班族，你可能可以抱怨很多东西，但是呢，当你成为老板之后，你就没得抱怨了。因为你在运作的是你的公司，是你的事业体，那所以你就必然要校长兼撞钟，你要学会好多的东西。对，像我的行政工作的能力其实没有很强，因为我比较是那一种在外面跑的，就真的是比较公关型的那一种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处理文件的这一种。对，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强项跟弱项，所以我会去攻我自己的强项。然后去回避我的弱项。那在上班族的工作，我当然可以去，比如说我就是去做业务啊。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处理行政相关的东西嘛。那上班可以这么做，可是如果我自己出来创业就不行，我还是得要面对行政工作，我还是得要面对，比如说，这个公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必须要知道怎么管账，我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定策略，然后我必须要能够知道，比如说像是税务啊，还有就是法律层面，就是进一间公司该要知道，所有一切都要知道，然后要去处理跟金流的问题啊。所以当我成为自由工作者，我出来创业的时候。不管我有没有设公司，我都已经是一个负责人的角色了。然后，当我成为负责人的时候呢，我有太多事情必须要同时去管。那这时候，我已经不能抱怨了。我不能抱怨，这工作很破啊，然后很累啊，就是我再也不会这样抱怨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接纳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他的现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也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学到的，就是真的你要为你的成功找方法，而不是为失败找借口。所以像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是为失败找借口啊，我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实在是断线了，我受不了了，所以呢，我就选择拍桌离开。但是我在那个工作里面学到了什么呢？好像没有学到什么。好，那但是呢，在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改变了。那这时候我就学到了很多。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奠定我后来能够好好的创业起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开始去接纳。好了，我现在遇到的整个环境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有一点千疮百孔的，然后它可能是这里需要修一修，那里需要整一整，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现在的环境跟技术还没有办法支援到的，但是我心中有个理想，如果这个地方能够让我办到什么样什么样的运作状态的话，那就太好了。那我在那个点上面就会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目标，我会持续的找方法，想办法，用各种可能是这个领域常用的方法，或者是跨领域才看得到的方法去补。这个运作环节的不足，所以呢，在我自己的事业体里面，我有我自己的运作逻辑，就是我不会困在主流的那一种运作的认知里面。所以，比如说像是我真的就不是走自媒体创作的路线，我就不是。 哦，那我的流量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心态我们站稳了之后，我们就来看嘛。那我那时候成为催眠师是怎么做的？我那时候成为催眠师之后，我是立刻到商务中心里面去租了一个办公室。然后我那个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念就是，我就是一开始就要把我自己当做我会做很大，我会变成是一个有知名度的催眠师。好，那个时候我就是告诉我自己，我就是非要做到这件事情不可，这是我的决定，不是试试看而已，是我的决定，我决定就要这样走下去。所以呢，我就直接去租了一个办公室，因为我就是希望我的催眠工作的环境，它必须是专业的。因为呢，学了催眠，了解潜意识运作机制之后，你就会知道环境的很多的细节对人的潜意识是产生很深的影响的。这不仅是在影响我的个案，也在影响我自己。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催眠师，而且因为我入行的时间已经是在十几年前了，是在2012年的年底。然后那个时候呢，台湾的整个环境对于身心灵这件事情的认知还不是那么普遍跟发达，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很谬误的一些认知，跟奇奇怪怪的身心灵老师跟课程在市场上乱窜。那现在的状况不能说好很多，但是好，跟当年的状况不太一样。当年我觉得身心灵这一块，它还算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直到现在，好像突然变成一种显学的感觉。那我在当初我就在想，催眠已经够神神鬼鬼了，我的客人来问我都是问一些，催眠会不会怎样怎样，一些很奇怪问题，就是现在的个案不太会问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个案已经都认识催眠可以怎么样了。但是呢，在以前真的会遇到个案会来问很多的问题，然后那种问题都很奇怪。所以我知道大家对催眠这件事情是带着一种敬畏的、担心的，然后觉得它很神奇的，好像可以依靠它去过关、去完成、去处理一些很难的事情，但同时它好像又是令人望之却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大家对催眠已经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的催眠办公室就是我的催眠工作的场地，如果比如说楼下都是什么酒色财气啊，比如说我开在什么夜店的楼上啊，或者是楼下就是什么小刚租的店啊，然后还是什么舞厅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或者是我借的场地是，他可能在里面有一个小房间，很适合做催眠，可是只有那个小房间适合做催眠。可是你可以想象，个案来的时候，他要穿越前面一些什么桌游啊，然后可能你也不能控制外面客人长怎么样子啊，所以从他抵达那个门牌，然后看到周遭的邻居的环境，然后走进去，一直到他碰到催眠师为止，他心里面的客户体验长什么样子？那这是一个心理历程，我自己还蛮重视客户的心理历程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在商务中心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办公室。我看过很多身心灵工作者的工作场地，在各式各样神神鬼鬼的地方。就是奇奇怪怪的地方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可能也可以拿出来当例子来讲解一下。就是呢，在早期有一些身心灵工作者，也许现在还是，就是呢，他们真的需要实体的工作场地，然后呢，他们会为了省钱而决定他们要用某一个地方场地，他们真的就只有看我刚刚说的那种，好像是某一个不太合适的店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小房间，他们就用那个小房间。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第一次来找他们的人在面对整个大环境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好，那这个呢，就是我在这场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到嘛，就是如果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什么都看钱，只看钱，那你就会没有顾到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燃料不够，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顾好。于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只看钱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用很多的术去包装它，去获取金钱。 也许在那个时期是够用的，但是你就没有再继续提供你的这个事业体有更多的、更大的发展空间的那种能量跟燃料，然后这个能量跟燃料，它是来自于没有办法短期获利的部分的，这就是我说的员工的部分。好，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实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呢，如果你是靠行销的包装，你可以在很短时间赚到钱，但问题是你的实力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你就要知道，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口碑。你的口碑就是关于你提供的服务或是你的方案得到的结果的那个口碑。经过了3年，经过了5年，在外面你的口碑长什么样子？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超级重要。好，那因为毕竟在我的位置上面啊，我真的知道太多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业界秘辛了，所以我真的超级觉得爱惜羽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在短期赚很多钱，可是你想要赚的是一时的钱，还是长久的钱？这其实是两件事，是两件事。所以呢，像一般来说，像我们，催眠治疗师是有一个专业的能力的。那这个专家能力，就是我们都是潜意识专家。那潜意识专家的这个角色，你当然可以说出很多的道理，你可以引经据典，讲很多书里面的东西，或是你在别人的影片、别人的 podcast 或者别人的文章里面看到的东西，然后得到的一些启发。但是呢，那些都还是只属于认知面，就是知识面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到行动面。所以呢，我这边在讲的实力，在讲的是你必须要透过行动去验证。就是你现在在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灵性法则，你讲的很有道理，大家都可以认同，这没有问题。可是当你遇到你的人间课题，是需要把这个灵性法则拿出来用的时候，你是怎么用的？你能够以身作则吗？那我自己在看的实例，在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你的知识，在一个你自己在面对某一种状况的时候拿出来用，然后真的示范给大家看。你看我平常说的力量回到自己之内，我平常说的催眠师要用催眠师的方式处理问题，我平常说的不要把金钱放在第一位，它是顺便的。但是当我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我在说的这些知识、这些灵性的法则、这些的观念跟心态，真的可以用行动毫不犹豫地运用出来？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能够办到以身作则的话，那才叫做真正的有实力。所以这个是我在过去在运作我自己的事业体的时候，一个很深很深的体悟。因为我真的看过很多的老师翻车，所以我看多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实力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像我自己在催眠证照班，还有在很多地方在跟我的学生互动的时候，我其实都会一直告诉大家。催眠个案是很重要的基础。那我可以理解做催眠个案是一件比较土法炼钢、比较辛苦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将来想要成为老师级的人物的话，你真的会需要催眠个案的累积。好，所以我会觉得实力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如果没有一直去累积个案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发现哦，原来我在某些地方的专业的知识。还可以再改变，就是会陷入这种陷阱跟盲点。最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改变一个心态就能让你的工作或事业扩大格局，那么那个心态是什么呢？欢迎你把这题的答案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给我，或者你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私讯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能够认识你。这一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上留下五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